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他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晚上回到家里面去点钱，有零的有整的这些的钞票，在他点钱不是自己发财，他拿一个这个塑料的铝的饭盒，就像国内那种长方形的大大的铝饭盒，就在里面码得整整齐齐的啊，秘密的一饭盒的钱攒够了，他就到学校里面去捐给学校这些贫困的失学的孩子，每次就做这个事情。然后到了这个1999年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86岁的高龄，他拿了一饭盒的钱来到学校，跟校长和老师说我年纪太大了，我再也蹬不动三轮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给这些孩子们来捐钱了。当时校长哭了，老师哭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哭了，就是非常善良的一个老人家，他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得利，大家注意，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我敢讲比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还好，大家同意吧？我们好多基督徒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风里来雨里去。当我看到这些，有的时候当然你知道有一些是单纯的是宣传啊，是为了塑一个典型，可能没有这样的真实的事情，可是当我们接触到周围的很多很有爱心的人，虽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很善良，也有追求高尚追求美好的那一面，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怜悯同情的心，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很重要一点，归荣耀给谁？这是美好的事情，归荣耀给谁？我们当然不能归荣耀给人，更不会归荣耀给撒旦魔鬼，对不对？信主的人，对，不信主的人，但是我们能够残存的反映一些，彰显一些神的形象，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只能够归荣耀给主。那这个问题来了，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不是那么好回答的，这答案就在圣经当中。回到圣经里面，圣经讲的好清楚好清楚，叫做人性本罪。人性当中有善良的一面，人性当中有没有恶的一面啊？都有。你看你在学校里面学习成绩挺好的，排第一位，然后那些哎呀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来问你能不能够帮助我，你很无私的，对不对呀？把自己的时间也拿出来啊，这个精力拿出来，然后无私的帮助他解题啊，帮助他把成绩能够提上去，不要下次考试不要不及格了。好人，你是好人。班里面转学来了一位同学，每次你考试都是98分，这个同学99-100，老是压你一头。这个时候里面这种嫉妒心立刻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你，反正我这个嫉妒心我就出来了，尤其信主以前。所以人性极其的复杂。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他呢有一次到澳大利亚去度假，在澳洲嘛，这个周围都是大海啊，风景也很漂亮，海边正在这里晒太阳的时候，突然呢有一条鲨鱼就游到这个浅水区来了，那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还在戏水呀，很多人看到远远有鲨鱼来了，吓得都往岸边来跑。就是这个人，这个英国人，他奋不顾身的冲过去，就跟这个鲨鱼搏斗。你看，抓着鲨鱼，把这鲨鱼往这个深水去拖， 当时已经都很浅很浅了，很危险的。但是他很勇敢。正好有人呢就用自己的这个摄像机把这段事情就给照下来了。照下来然后就上了电视台。那正好都是英联邦的国家嘛，英语的国家。哎，英国人也把这个播出来了。你看我们英国人出英雄嘛，啊，绅士风度的国家，澳洲人都跑，然后我们英国人去这个去跟鲨鱼搏斗。这个人回到英国，回到公司里面，公司员工啊，同事给他开了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 party， 这不但是我们英国的骄傲啊，也是我们公司的骄傲啊，出了个英雄。等庆祝这个 party 结束以后，公司老板跟他说，说等一下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猜怎么样？要给他发奖金是吗？提职是不是？都不是。老板跟他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为什么不要来上班呢？因为他走之前跟老板请的是病假。如果没有这件事，人不知鬼不觉，谁都不知道，请了病假结果跑到澳洲去度假去了，去玩去了，根本就没有病，撒谎了。老板跟他说，虽然你是一个很英勇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公司不能要不诚实的人，所以你明天不要来了。这是真实的事情，新闻我看了以后，我当时看这新闻印象非常的深刻啊，我就把这个截图也留下来。传福音就是常常讲这个例子。而且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一点，在我传福音这么多年，接触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慕道的朋友，我深深发现一条规律，凡是那种内心当中比较的追求高尚啊，比较的追求善良美好纯洁的人，你跟他讲人是罪人，他更快的更容易的接受，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道德的标准很高，伦理的标准比较高，扪心自问，他知道他达不到。你跟他一讲人是罪人，他承认。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得到，差得太远。那还有一种情况，你也是一传福音呢，人比较快接受，是什么呢？就是真的是犯了一些十恶不赦大罪的人。以前我在纽约上州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张传道啊，在宾汉姆顿，现在多年好多年以前就已经回台湾去服侍去了，神学院毕业以后。张传道他说，以前我们在台湾能够做那个监狱布道，监狱布道里面呢也是开布道会啊，然后讲完以后就请大家举手，谁愿意信耶稣就举手。他说一呼召啊，全举手。啊，很令人诧异的。但是想想呢也想得通。为什么呢？一讲大家是罪人，你是不是罪人都承认。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跑这儿来干嘛了？对不对？都关到监狱里面来了。所以自己很差很差的那些人，你跟他讲是罪人，他无可辩驳也承认。还有一些呢很追求高尚完美善良的人，也容易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怕在中间的上不去下不来的。我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小偷小摸啦有的时候撒点小谎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这个就算犯罪吗？在神的眼中就算犯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再给大家一句经文，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那里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定义罪，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有个是非的标准，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人人心中有杆秤。可是你真的每一次知道行善都去行了吗？只要有一次没有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不单这里是预言耶稣基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正常人长大一开始，小孩子刚生下来懵懵懂懂只会哭，但慢慢的到一个时候就开始晓得弃恶则善，这是圣经里的话，人都晓得弃恶则善。所以虽然时代地区不同，道德标准不同，但是有一些合乎圣经的普世价值这个世是 适宜的适，不是世界的适，那普世价值。比如十诫当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撒谎，不可贪婪等等啊，不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基督教之外也有极广的适用范围，这叫什么呢？叫良心 conscience。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那里就用了这个词，是非之心啊，就是 conscience 良心。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啊，上下文是这么说的，从十二节开始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下面，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我知道我们加美小组前不久刚刚的查这段的经文啊，我没有赶上啊，我没有赶上。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一件事情，外邦人还不信主的人，非犹太人，他们没有律法，但是如果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什么叫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里面有是非之心，律法的功用已经刻在他们心里了，这个是非之心就来判断我们，你有没有按照你的是非之心，按照你的晓得弃恶择善，每件事情都这样去做。如果你知道行善却没有去行，这就是你的罪了。那对于这段经文呢，我们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的误解啊。等一下我们要着重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就是我们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亲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亲人啊，不但是没有信主，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个亲人，那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到哪里去了？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段经文去回答，可以用这段经文，不过还有另外一段要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到底怎么样来看待好人的良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人，但这个好人一定是加引号的，有一个程度，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明白。那怎么去看好人的良善？教会里面有好人，教会外面有好人，教会外面甚至有的好人比教会里面的好人还好。何西阿书六章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北国南国都在这里了，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靠得住靠不住？弟兄姊妹，靠不住。人里面的良善，早晨云雾，速散的甘露，一下就没有了。不是说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有良善，可是想靠着良善达到神那样一种全人圣洁的标准吗？没门啊，真的不可能的。那我们来回答常听到慕道友的这个问题啊，我不信主的善良亲人的这个归宿啊，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也很善良的亲人到底去哪里了？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学生的聚会，学生聚会完了呢，有一个同学啊，一个女生第一次来到学生团契，说，牧师，我们能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好。那大家在那边吃点心，就坐在这里跟我谈，开口一讲还没有两句话，眼泪刷刷就掉下来了。他说我的一个我忘记是外公还是外婆啊，就是他妈妈那边的父母刚刚去世。因为这个女生呢，从小是自己的外公外婆带大的，跟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去过教会，在中国的乡村，现在他们去哪里了？很善良啊，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情，是个大好人，难道就是因为不信耶稣 就不能进天堂吗？但若是回答这些经文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从罗马书第二章来回答是没有错的。可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呢，中文当中容易产生误解，哎，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们就认为有可能还不灭亡。但是如果你看英文 For as many as have sinned without law will also perish without law， 就不在律法之下去灭亡，是这个意思。而且罗马书第三章啊，如果我们要看到说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良心的律法来审判我，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良心的律法审判通得过吗？罗马书第三章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这里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既然是普世人，不是单单只是基督徒，不是单单只是犹太人，不是单单指旧约的律法或者新约当中这个爱的律法、福音的律法，一定也包括是非之心、良心的律法，对吧？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你靠你自己良心去做，你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吗？我们摸着良心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知道很难。我要是一个神学家，我不管了，我就这些神学立场、神学观点、圣经叭叭叭就出来了。我是一个传道，我是一个牧师，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很难啊。为什么很难呢？因为人家问说，我的这位的亲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我内心当中很想问一个问题，但是我不能问，在那个时候人家都流了眼泪去再问你。我很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呢？就三个字，很简单，真的吗？大家明白吧？真的有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的事吗？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按照圣经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信耶稣，你通得过你是非之心的审判，你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我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非为非，你通得过，你不需要信耶稣。可是我传福音这么长时间，我没有遇到过一个，除非两种特殊情况。哪两种特殊情况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他还没有到晓得弃恶择善的年龄，或者是在妈妈肚子里面就离开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堕胎或者是这个自然的流产等等，或者是刚刚生下来的小 baby 就夭折的。大卫和别示巴犯拔示巴犯奸淫， baby 夭折，大卫最后怎么说呀？他不能到我这里来，但是我要到他那里去，对吧？大卫进不进天堂？弟兄姊妹，大卫得救不得救？这明讲嘛，对不对？他是信心的伟人，大卫得救，大卫不得救，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不得救我们都选啊。那大卫是到天堂，他说我要到他那里去。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你不可能用是非之心来审判，他还不晓得弃恶择善。还有一种是生下来就是重度脑瘫的这种患者，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是非，没有失去了自己个人的这个行为能力，这样，那我相信活下一辈子，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是在神的恩典的底下的，你不能够去审判他。那除了这两种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晓得是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破坏是非了。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回答，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们，有一天当我们见到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坚定的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对耶稣基督说， 能够对我们的主说，说你的审判不公义，你屈枉正直，你冤枉我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的。当我们的一切都暴露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思、言语、意念、行为，所有一切都暴露敞开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够说，你所给我的是我当得的。而且神的审判是有轻有重的。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讲到，主耶稣说的，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啊，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然后对加百农说，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有几个城市是很罪恶的城市啊，推罗西顿、索多玛、俄摩拉。可是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啊、推罗西顿他们所受的这个刑罚还相对来说轻一点，这是圣经明讲的，对不对啊？加百农、伯色大这些城市啊，哥拉逊，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一个概念，神的刑罚有轻有重。那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啊，这索多玛、俄摩拉这么罪恶的城市受的刑罚轻一点呢？因为对伯塞大、对加百农来说，耶稣基督来到他们当中，把神迹行在他们面前，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他们怎么样？应着景象不悔改，像旧约当中犹太人一样，心与耳未受割礼，时常抗拒圣灵。主耶稣为耶路撒冷来哭泣，大家记得吧，为耶路撒冷来哭泣，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时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召聚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召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抗拒神的恩典，多次的拒绝神的恩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但是受的审判还轻一点。那讲到这里，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慕道的朋友啊，就是半开玩笑的话，但是也是很真实的话，对不起，你已经听到福音了，你已经听到福音了。那这个福音是好消息，为要拯救失丧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赶快悔改，赶快归向神。我们可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知道确实有的人有很高的道德水准，甚至高过某些基督徒，但是好人和坏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如何从好人也需要信耶稣看到神的公义与公平？这个礼拜请大家来一起背诵默想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来到永生真神面前，我心中感动，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中间福音的朋友、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向你发出这样一个邀请。你听到福音，你知道再好的人在神的面前也是一个罪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唯有靠主，靠他的十字架，靠他为你为我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愿不愿意归向他，做他的儿女，得到永生的福分？如果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面请把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你祷告祝福，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我看到还有没有，大家都安静低头啊，闭眼。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或者我们基督徒，你说我原来对救恩还不清楚， 感谢主，今天我再一次立志到主的面前来，那也可以。我清楚没有接受主的救恩。如果是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也从来没有到主的面前，你说我真正的认罪悔改，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因为他爱我，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我今天愿意接受，我最后再邀请一次，好吗？请您把那右手举起来，请让我看到，我为您祷告，为您祝福。还有没有？有没有哪怕一位是我愿意接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的大爱，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从主圣经至圣的话语当中更加的明白救恩的道理，明白我们自己实在是又罪又险又死的人，我们实在是需要主，我们也更感谢主。今天有弟兄姊妹举手，不管是不是我们以前有信过主，是不是受过洗，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福音的真理，让我再一次委身在主面前，求主圣灵也在我们慕道的朋友心中继续来动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归向永生、独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